那今天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与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啊，今年是我们第一次来参加这个美东南的这个夏令会，应该是安静学习的时间，但是我们也想到啊，大会的这些筹备委员会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啊，能与大家一同来分享。啊，首先我很简单的介绍我自己哈，啊。我是沈保罗牧师，他常常讲啊，是他的学生，也是一个献身啊做神的工作，在1954年毕业于啊沈保罗牧师所在啊他们所办的，就是记住我牧师，恐怕这是早期的牧师啊，他们所办的那个圣经学院，到如今已经服侍神差不多36年，是3个孩子的妈妈，啊，我的大孩子今年33岁。他现在在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啊做老师，老二啊9月就31岁，他现在在纽约市，他是建筑师，老三就是最小的一个孩子27岁，啊，他是学艺术的，嗯，毕业以后自己跟朋友在外面做了1-2年的工作，自己跟朋友开一个广告设计公司。那么本来啊，我一直都是跟牧师一起在啊神的工作上有配搭。我们曾经在台湾的泰山乡做开荒布道的工作，在那设立的教会啊有11年，神很奇妙的把我们带到菲律宾，又带到日本，在1973年又把我们一家人啊奇妙的带到美国，所以一直都是在教会里啊做师母的角色啊。但是因为对文字的工作有兴趣，所以我就在几个杂志啊有写这个非笔书简，不晓得有人看过没有，在导向或者在宜宾集啊，跟现在在彰化基督教啊的那个燕讯以及这个过去的中信，我都有这个非笔书简的这个啊这个专门谈论青年的问题以及婚姻的问题。那么在许多的个案的接触当中，以及自己养育3个孩子的经历里，让我逐渐的去学习啊，自己是从摸索而来哈，那并且我们就在这个摸索当中渐渐的看见对于婚姻的辅导非常的重要，因为今天我们来到美国，就是在台湾也很多有婚姻的问题，所以给我们看见一个更迫切的需要。那这次大会有3堂啊，给我安排有3堂，所以如果要讲起来，实在是我记得我在中部的时候，大部分有很多查经班，就是也有特别的退休会，就有给我差不多5-6堂的时间可以比较详细的讲，所以在3堂我就大概给它分成啊，今天是讲婚前啊对婚姻的认识，以及怎么样约会啊啊订婚结婚的准备哈，那明天就谈婚姻的调试啊，后天我们要来谈这个啊，怎么样的教养子女，做神的好管家。那今天我大概是差不多前半段的时间呢，差不多有将近40-50分钟，直到1个钟头，我来谈啊，来讲，然后大概有半个钟头，让我们大家有机会来发问哈。啊，我不是专家，就是大家一起讨论哈。啊，以我这几年啊辅导，以及自己教导孩子的经历里面与大家分享而已，啊，请大家也为我祷告。从前啊，有一个男人，他太太啊离家出走，丢下了一个1岁多的孩子，这个男人受了很大的刺激，他就从此以后就离开都市，把这个1岁多的孩子啊就带到这个深山里，在那里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这样一放10几年过去了，有一天算大概是这个孩子20岁的生日，这个男人不晓得怎么了，心血来潮，他就突然把这个孩子啊从山上带到这个山下来。这个长大在深山里面的孩子啊，一到都市里就觉得什么都新奇，他就问爸爸那是什么，那是什么，他没有看过汽车，也没有看过高楼大厦，也没有看过，对他来说什么东西都新奇，最新奇的就是头发长长的， 那眼睛大大的，皮肤白白的。他说：“爸，妈妈，那是什么？是女人啊！”但是他的爸爸对这个女人很生气啊，说一般的女人他都看了都很气，所以他说那是祸水。哦，那是祸水。啊，然后他的儿子啊，虽然觉得这个都市里每一样东西都对他很大的有很大的吸引力，但是他独独的对这个祸水更有兴趣。他常常看见后水的时候，每一个后水他都目不转睛一直看，他爸爸也很生气，也没有办法。到晚上要回去的时候，爸爸就告诉他说，今天是你的生日哈，爸爸想要买一个礼物给你，你要什么？你知道他要什么？他要后水。男女相喜相喜，互相吸引啊，互相喜欢，这是两性成长以后心理跟生理发育趋向成熟以后的一个最自然的反应，就是一个父亲也阻挡不了那个茁正成长的孩子身心里本能的一个需要。神造人类啊，非常的奥妙，在人体所有的这个生理的活动当中，生殖系统的功能最为特殊，这个系统的功能受到年龄的影响而变化。人到了青春期啊，他的性征有明显的变化，不论在构造的功能上都会在这个时期渐渐变为成熟。在女性方面，大概发生于大概12岁到15岁左右，男性也就稍微慢一点，不过大致在14岁到17岁左右它就会发生，就男孩子变声音了。或者在青春期并不是全部的生殖能力可以一下就达到，是要再过啊5、6年以后才能逐渐的成熟。在青春期男女都有很明显的生理跟心理的变化，首先他们的身体会有变化，但在精神跟情绪上面是稍微慢一点。这个时候男女从第一无性时期啊，就是孩子在很小的时候他根本不会分别是男孩子或者女孩子，他们在一起的时候都玩得很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会有异性相排斥的时期，有没有啊？在美国这个情形比较少一点，我记得在台湾的时候小学2年级3年级的时候，男生最讨厌的，男生最坏的啊，然后男生女生都隔得很远，女生最好哭的啊，就是男生女生都不能轻晃的啊，远远的。但是到发育期的时候，开始对异性就变成有兴趣了，那就叫做异性相趣相许，就是相吸引，也就是对异性感兴趣的这种时候，这时候渐渐开始有性欲，这个时候也是最危险也最容易犯罪。所以我们请看圣经，神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请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在234页哈，新约234页18节到20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是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所提到哈，基督徒要怎么样的洁身自爱。想一想，神这样的看重我们的身子，那我们要怎么样用它呢？我们要按神所说的，要保持纯洁来荣耀神的名。家里有10几岁在发育时期的孩子们，做父母的也要教导他们，要他们怎么样的保持他们身体的圣洁。所以我们应该要让这些成熟的孩子们知道，以及我们婚前的一些年轻人要知道，男女在成熟以后不可随便跟异性同床，就同一个床铺啊共枕，除了与自己的伴侣。因为我们看希伯来斯13章4节，请看希伯来斯13章4节，326页，新约326页，希伯来斯13章4节，这里说 婚姻人人多当尊重，传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神看重婚姻哈，他说不要误会这个传。做父母的应该要很早早的要告诉家里的年轻人，知道性，性是什么？性是天父给人最宝贵的礼物，为了结婚以后的幸福啊，如果提早偷吃这个禁果，那以后要担负许多的痛苦和悔恨。因为虽然有暂时的快乐，而错用神所给予圣洁的礼物是不对的。中国有一句俗语说，苗条淑女，君子好逑，这是千古不易中外异地的一个事实。有些人看来这不过是一个万物之灵的人类遵守着宇宙之间的一种法则而已。谈爱情、论婚嫁以及生儿育女，是男女之间极自然的一个人生的过程。但这种爱、这种需求到底是从谁所给予呢？神圣的婚姻的法则是谁所制定的呢？好多的人却猛然不知。但是我们要从圣经里来看，我们请看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就是圣经的第二本。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我帮助他。我们再看22节到24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她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种骨跟肉的连为一体的描绘，就是说明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就把男女需求的一个性爱注入在人的里头。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耶和华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神看婚姻是神圣的，一切的律法都是在人犯罪以后神给人定的，唯独婚姻这个法则是在人还没有犯罪的时候神就为人定的。我们看见神亲自为亚当来预备对象，替亚当做介绍人，替亚当做主婚人，也替亚当做征婚人。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眼光看来，婚姻的礼仪是神圣，也是崇高的，也是珍贵的，也是圣洁的。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上帝是人类婚姻的主，因此如果一个人依从上帝旨意而完成了婚姻，一定会在神的面前蒙祝福。所以今天基督徒的青年一定要珍惜这个崇高的赐予，不要以婚姻做儿戏，免得将来造成自身的痛苦、家庭的不幸以及社会的许多的悲剧，并要立志要专心求告神，让神来带领他们的婚姻。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会这样说，今天的教会里有很多的姊妹，但是没有弟兄怎么办？我们看见上帝能为亚当在那个只有一个男性没有女性当中替他造出一个女性出来，所以不要着急，神自己会有预备。因此如果我们不超前，我们愿意专心的等候神，神一定会有他美好的带领。一个美满的婚姻的开始不是从结婚的礼堂，应该是说两个人从认识的那一天开始，或者说得更远一点，就是说从两个人人格形成的那一天开始。这好像是一句笑话，其实是一个真理。因为早早地准备好一个人，那个人与另外一个成熟的人一起结合才是一个完美。一个人能成功地过独身生活，才能成功地过婚姻的生活。我常常安慰一些姊妹，在等待当中不要焦急，要学习怎么样的预备，将来我要成为夫人，成为人的 妻子以后我要怎么样的做一个家庭主妇，在等候中。因此早早的准备好一个独身个人这个结合，有一个成熟的一半，再加上另一个成熟的一半，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人。但是有的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说我不够好，也许我找一个人把我这个不够好的人也许能做得更好，这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哈。我们如果本身不够成熟，只会在拖垮另一半而已啊！我看过很多这种情形哈，这是不得不谨慎的。在前面我们已经谈论过，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制度，爱情跟性是神给人类最佳的礼物之一。尽管也许有人为天国的缘故而放弃婚姻，有没有在圣经有这个例子哈？有人像保罗，他就终身没有结婚，或者有经过其他的种种原因而抱独身主义的。但是今天青年朋友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婚姻的目的跟意义。从圣经的原则干给我们看见婚姻的目的。第一，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婚姻的目的是要建立伴侣的关系，也是要找一个终身的同伴。刚才在创世纪2:18，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他需要独居不好，不够好，所以要为他找一个伴侣。这个伴侣来做什么呢？就作为一同走人生的道路。我们人生一生当中，现在岁数长了哈，有的人也许可以活到100岁，但是70-80岁、60岁，我们差不多20-30岁结婚，一直到大半生，都要有一个伴侣一同走这条人生的道路。人生的道路当中，有时候会遭遇祸福、苦乐，但是如果有一个好同伴，一起安慰，一起扶持，一起牵手朝人生的目标前进，这是多么的美好。因此找伴侣应该要思想，这个人是不是我的旅途的好同伴。你有没有过跟好朋友走路的时候，一段长长的路，觉得说哎，怎么这么快啊，一下子走到尽头，巴不得更长。但是跟一个不是很熟悉的或者讨厌的人，怎么这条路这么长啊，怎么走不完呢、啊？所以要找伴侣的时候要想想，这个人能不能跟我同走这条人生道路，很长很长。还有我要找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娶妻的目的是这个人能不能成为我的帮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注意的哈。路德马丁我们听过没有，有一个宗教改革家啊，就是从天主教把我们带回基督教的一个路德马丁，他曾经讲过这句话，他说以一个信仰一致的人结婚，将成为你奔走天路的手杖；以一个信仰不一致的人结婚，他将成为你的包袱。如果你是有过来人，你有这样的，所以这给我们看见信与不信不能同父异母之的，一个信仰同样的人一起奔走天路的时候，他是你的手杖；但是不一致的人，他变成你的包袱。手杖是帮助你能走得更快更好，但是包袱让你更辛苦了哈。我们知道神为亚当造配偶的目的是觉得那个人独居不好，所以决定为他造一个配偶来使他更好。很巧啊，中国字很有意思啊，好字是女跟子的一个合起来哈，我们知道女就是女人呢，就是男人的对称；子就是代表男子。如果要使男人更好，一定要有一个好女来配。一个好女要帮助这个男人使他更好，所以这是神创造设立婚姻的目的。马丁路德又说，上帝赐给人最高贵的一个礼物跟恩惠是一个忠顺、温柔、圣洁、善于治家的妻子，你可以跟他宁静的共同生活，对他托付一切财产，也包括你的身体跟你的生活。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点，也是他自己的经历。 因此男人要找对象，不是以外貌为先决的条件，那要看这个女人日后可以不会成为我的帮助。而女孩子也应该知道，我能不能成为她的帮手，我们能不能互相帮助，或能不能互相激励，好让我们的人生过得更美好。第二，我刚才讲到婚姻的目的是建立伴侣的关系，第二是性欲的满足。结婚的另外一个目的是为使上帝赐人类的本能以爱意得以成全，而且如正轨。性绝不是花花公子所发明的，乃是上帝所造所定所祝福的。上帝将这种肉体的吸引力放在两性当中，所以性绝不是罪恶。因为我们从小，或者许多的人，包括我过去啊，对性没有很正确的受到教导，以致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有一种人就把性滥用。以往的父母不好意思告诉孩子，当孩子讲，假如说啊，我怎么生出来呢？一从石头崩出来的，或者是顾左而言他，因为自己做身为父母的，自己对这个性的知识很浅薄，而且我们有从小被教育的一种性是肮脏的，不能提的，以至于我们没有给他们很正确的答复，那孩子们只好再从旁边进去找寻答案。以往的教会对这方面也避嫌，也没有很清楚的教导，但是现在渐渐的有一些教会就渐渐的很注重，不是在主日讲台教导，但是在特别的聚会里渐渐的教导性的真知识。我们如果从教会历史来看见，以前有些人对性有很错误的一种看法，他们陷入二元论的一种观念，他们说灵魂是良善的，但是这个肉体是很可恶的，是一种邪恶的。在中世纪的时候，很多的教会就提倡修道生活，他们勉励人要住在洞穴里，住在沼泽里，或者在沙漠里，来克服他们这个七情六欲。甚至有些神学家警告说，当夫妇表示肉体的爱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他们。那些清教的神都说性是肮脏的，是有罪的，他们认为保童身才是可敬可畏的，是纯洁的，所以他们说神父修女不能结婚啊，这样。但是他们错认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说性是美好的啊。但是我们刚才从希伯来书里看到说婚姻人人当尊重，所以看见神是要我们尊重婚姻，床也不可误会，这个床是放在这个婚姻之床上面，所以给我们看见性爱应该只在婚姻的爱中才得以成立。也就是说，当人在神跟人的面前有一个誓约，愿意与对方共同建立委身的关系，在神跟人的祝福面前受祝福之下得以结合，也就是说一个男子跟一个女子在公众的面前表示他们决心把自己给对方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性是合法的。凡经过神圣的结合的夫妇才能享受因热爱而产生的性关系，而那种关系是一种能使双方得到身心的愉快和满足，同时也给予自信标合并建立自尊，而且通过性欲的满足能解脱焦虑，减少罪恶，更重要的是使彼此能感受到两个人竟有这样亲密的关系。在圣经的原文，性交表示说我知道他，就是说男性知道女性，女性知道男性，所以这个性的关系只能到合法的结婚夫妇，因为当他们一结合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知道你，你知道我，这个亲密的合为一体的关系不再是你我，从此以后是我们。圣经不断地强调性的结合是一种神圣的经验，它只允许给相爱的夫妇所共享的。若这种性关系发生于婚姻之外， 在分遣或者分外，却反而会产生焦虑恐惧，有时候会未婚生子，或者生私生子，或者是有性病，或者是有罪恶感，不但没有快乐，就是有快乐也很短暂，而且会增加苦痛。第三个，婚姻的目的是生育。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28节，创世纪第一章27节28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是神创婚姻的目的，就是要人生育。在夫妇亲密的关系当中，神给人最大的礼物，爱情的结晶，就是有儿有孩，有儿有女。性不只表示合一性的一个机能，这种肉体的结合也表示给人的一种特权，这种特权是天使所没有的，只有人，神给人有这样的一个特权，就是有份于跟神同工。做什么同工？同做创造的同工。神这么信任我们，他把这个继续延续人类的这种同工，这种职分，没有交给天使，却交给人类，而且交给合法的夫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要我们尊重婚姻，因为他把创造新生命的这个重任交给合法的夫妇。因着创造新生命的行为，所以导致做父母的责任，使爱有一个看得见的继续的性质。所以圣经鼓励夫妇的爱，我们请看传道书，我们要这几天要从圣经的原则来一同来思想哈。我们看传道书，在大概圣经的当中，传道书9章9节，802页，旧约802页，9章9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所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磨算，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好，我们看到这里为止哈。这里是说神要让我们说鼓励夫妇的爱啊，说你在虚空的年日，在神所赐你在日光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因为那是你在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所以神鼓励夫妇合法的性爱，是爱有看得见这个性爱的延续，这个儿女的成长啊。所以生养儿女，在家中就会充满了啊这个生气，充满了欢笑。也因为教养儿女，也能让我们能更体会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们既然已经知道婚姻是神所设立，性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神圣的礼物，也知道婚姻的目的，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婚前的预备。婚前的预备，只要首先就认识对方啊，就从约会开始。通常啊，我在很多的查经班，他们要我讲到啊交友与婚姻啊交友。那么交友的第一步，认识异性的第一步，就是约会。圣经没有这样的一个观念，在圣经里找不到这个约会的例子。这个还是现代人的一种比较开放以及比较自由的一种认识异性的方式之一，使不同性别的人有单独跟异性相处的约会的方式。那么约会的方式每一个国家不一样啊、哦、啊，有的像比较守旧的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就是有人介绍让你们相亲， 啊，当中有一个三明治电灯泡在那里啊。但是啊，现在的年轻人可以自己约会。年轻人对约会往往怀着一个美丽的繁梦，啊，当年老的时候回顾初恋的时期的约会，是既美妙而有韵味的事。因此，约会是使年轻人可以在一起分享彼此的兴趣，此外也从约会中可以认识异性，学习彼此的调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渐渐会揭掉自己的面具啊，在那里慢慢的有深一层的认识真实的我，不只认识到对方表面的那一层，在约会当中可以观察出对方将来是不是能成为一个配偶，也能不能成为一个好妻子好丈夫啊。所以约会的目的，第一就是要学习跟异性相处，第二认识自己跟改正自己。你会看见男孩子有的时候妈妈叫他洗澡他不洗，他是忽然有一天呢，他真是勤劳，一天到晚洗澡，一直梳头发，以为他开始要约会了，开始要改正自己。约会的目的也让我们认识对方，了解未来配偶的画像。但是有一件事情要学的，婚前要睁大眼，婚后只有睁一只眼跟闭一只眼了啊。所以有很多婚后的人，他那个时候才睁大眼，很多人是颠倒，婚前的时候眼睛闭的，等到婚后的时候睁大眼，就对方的很多毛病都可以查着，好像在显微镜下面一直看。啊，其实婚前我们要睁大眼来看，到婚后的时候你只有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份了。当注意现今开放的时代啊，约会并不代表恋爱，也更不是乱爱，不是恋爱啊，也不是乱爱啊。啊，所以我们可以同时跟几个人约会，在以前来说你怎么可以，你有认定一个就一个，现在约会可以好几个人，认识这个人也认识那个，但是不是恋爱哈，有分别。当我们觉得那个女孩子，这个也是较年轻的人哦，啊，要学习敢开口邀约也敢拒绝，看到一个女孩子爱在心头口难开啊，这个后来机会过去了啊，啊，所以要敢开口，啊，如果他拒绝，那没办法，是啊。但是如果女孩子觉得不合适，不要随随便便说他叫我，我就跟他。但是要敢开口，但是也有敢拒绝的啊，觉得不合适，不要说勉强的哈。好，在约会当中有几件事要注意。约会的目的要让我们怎么样？要认识对方。从相处的谈话当中再逐渐付出感情。但是现在有很多女孩子啊，哦，跟一个人约会几次了以后，哇，她就爱得不得了，爱到什么昏头昏脑，以后她眼睛也看不见了，耳朵也听不见了，这是本末倒置哦。要从清楚的头脑来认识对方，从认识再觉得这个人值得我付上爱，再渐渐的把感情付出去。一个人如果一下子就把感情整个的投入的话啊，他眼睛也瞎了，耳朵也听不见了，别人给他任何的意见，父母的意见他听不进去了。所以就是说从认识对方再逐渐付出感情。第二，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在很多的辅导的个案当中就发现很多人会犯这个错误，包括很多很好的基督徒，因为他们在约会当中他以为这是一个必然的节目，但是其实是不对。约会当中切记不可做爱，当避免在幽暗处或者是到对方的卧房，以避免以防这个试探。魔鬼实在很厉害，在这个逐渐成熟的男女在情欲的发动非常非常的危险的哈。要知道人跟动物有分别，基督徒跟外邦人更有分别。这次大会的题目说时代的挑战也需要啊，我们是这个时代是黑暗，人人都对性已经混乱了，但是神要找一批能真正为他忠贞爱他的人，基督徒的我们要分别出来，好让我们在这个腐烂的社会里成为盐的作用。 好让我们在这个黑暗的社会里能成为灯光的作用。所以基督徒在约会当中，这不是一个必要的节目哈，最好不要有这个节目。因为圣经里告诉我们，真的爱是包括不做害羞的事，记得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说，爱是不做害羞的事，不做害羞的事。圣经里在创世纪二章二十五节，如果你想看哈，或者时间的关系，我讲就说，当夫妻二人两个人赤身露体的不觉得羞耻，有没有？圣经在创世纪告诉我们，但是这个羞耻的原文跟这个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说的爱没有羞耻同一个字。所以真正的爱是不觉得羞耻，我就所以说真正的爱，夫妻的性关系没有什么羞耻。很多结了婚以后的人还觉得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是因为从小给他教的性的这个知识太浅薄，所以永远不好意思。但是如果未结婚要尊重神所给予的这个礼物，那个时候才是真实羞耻。所以真的爱不包括做害羞的事，这是要学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乱性的时代，而且是一个乱性的作用，基督徒一定要在这里做光做盐，成为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知道一个男女交往的层次还很浅，却已经在做肉体上的亲密接触，那两个人的关系一定很空洞。我在处理很多的个案当中，有人坦白的讲，我跟他恋爱好几年，但是我们很少对谈，很少讲话，因为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做这些节目，然后几年了以后我们就自然就结婚了，到结婚以后才总算认识对方，后悔来不及。还好好还好对方要他，如果对方不要他的话何等的痛苦。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在感情还很浅的时候，就两个人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那么就没有机会来好好的对谈。而且人实在是一个欲望的动物，有一层要更深一层，后来见面就变成这是必做的节目，就没有好好的把握机会在那里彼此的对谈和认识，所以没有办法有心灵的契合，只会造成两个人短暂的接触跟满足，难免过后会后悔留遗憾，或有的时候不得不奉儿女之命给予成婚。相反的，如果两情相依，倾慕已久，却连手都不敢碰，那会带来彼此心理上的痛苦跟压迫。怎么样在感情发展当中维持适当的接触，是需要一些智慧的，必须祷告，常常求神保守跟带领。人生像剥洋葱一样啊，一次只能剥一层，而且会流泪。爱情谈恋爱是一种艺术，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跟认识，在眼泪当中来认识，认识自己，接受自我，爱己才能爱人。一个不懂得自爱的人无法真正的爱对方。更完全的是基督徒要学习爱神，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通常男的比较容易冲动，所以身为女孩子的应该要学习说不，不好，不可以。不要以为跟对方有较亲密的关系是保证对方不变心，能获得真爱的一个宝剂。相反的，容易到手的会到时候被看为轻贱。男性如果真爱，那女孩子就要学习尊重，不管感情到如何深，也要学习控制情欲，性爱要等待到事业之后。性开放并不是表示什么都可以做，乃关系着另外一个异性的幸福，所以就不该只想满足自己的欲望而为所欲为，摧残对方一生的幸福。虽然男女都有越喜欢对方越想占有对方的一种想法，但是用性来巩固爱情是本末倒置的行为啊！就是订婚了仍然需要等候，等候虽然很不容易，但是谁181页利比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 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今天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包括我们在谈恋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胜过情欲的引诱，胜过这样的战争。在约会中最宝贝的，要抓住机会学习彼此的沟通，倾听才能了解对方，而才能从了解对方而接纳。所以如果我们把很多的时间放在这些做爱当中，我们就失去这些认识对方与对方沟通的机会，所以这是要学习的。在交友跟恋爱当中要学习，刚才说要勇敢的开口，也要勇敢的学习拒绝。交往一段时间的时候觉得不合适，要好好的分开，不要给人家拖延，不要勉强，因为这是终身大事哈。这样啊，有的人得过且过，有的人拖了好几年。我看过这样的 case 啊，有的男生觉得，哎，这个女孩子到时间给我煮煮饭、洗洗衣服也不错，免费女佣人。但是后来不得不跟她结婚，结婚以后觉得很懊丧。所以要敢拒绝，觉得不合适，不要耽误别人啊。这样，基督徒青年人最好在每一次约会当中，要同友一起祷告开始，让神在我们当中鉴察我们的交往，也在寻求婚姻的事上同寻求神的旨意啊，看神怎么带领，在信仰的踏实上一同追求分享。而且要学习等候的艺术，一个糊涂的时候，一个要头脑清醒，等候神。忍耐等候是每一个基督徒所要学习的功课，在等候当中要考验我们的信心，调整认识我们自己，使彼此对所望的有更成熟的态度，在那里寻求神的美好的旨意，在那里让圣灵来管制，让神来带领这个恋爱生活。神清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他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神这么样的爱我们，何况你的终身大事，你终身大事在他的手中，因此我们要把我们自己交给他。主耶稣基督曾经说，我来了是要给人生命，而且要给他更丰盛的生命。丰盛的生命的意思就是说更有意义的生命。基督徒，你我的里面有一个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神要我们在婚姻的生活里，在我们在未婚以前，在结婚以后，把我们的生活能过得更有意义。所以我们不能跟这些外邦人来学。所以我们的交友、我们的恋爱、我们的婚姻生活、我们的一生，应该跟这些没有生命的人有分别，也要更有意义，那才不亏负辜负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的大爱。刚交往了一段时间以后，要很快讲哈，要有一个理智的思考。上帝创造万物给人有一个思考的机会，但是往往有的人没有，好像一个公司要招考一个女秘书啊，他要从好几十个人当中来抽考，看他会不会打字，会不会速记什么东西。但是有的人要结婚，跟某一个人结婚，好像没有好好的考虑，就说 OK， 这是太不对，这是要一生之久要在一起，要抱着这样的一个心，宁可不结婚，不能结错婚，结错婚了以后就终身的遗憾哦。要很重要，不要因为一时的喜爱好奇而忽略实际的生活哈。所以应该要，我常常讲，结婚就像什么，两张纸粘在一起，在还没有贴在一起以前要好好的考虑，一旦贴在一起的时候，两张纸就变成一张纸，到以后要拆开的时候要怎么样，你就再小心再小心，才有没有办法变成两张完整的纸，不可能，一定会这一张扯破粘在那一张，那一张扯破粘到这一张，彼此会受伤害。所以宁可不结婚，不能结错婚了，所以要有一个理智的思考。现在很快的我们讲到选择对象， 选择对象是构成这个婚姻信与不信的一个重要的关键，要非常的谨慎，免得一失九成，千古恨啊，终生恨。尤其基督徒在这件事上一定要很清楚是不是神的安排，让神有主权，神也给我们有自由权。他把利害关系讲给你听了，但是听不听在你。上帝告诉亚当说，园中所有的果子你可以吃，分别善恶果你不能吃，吃的那一天你会死。但是神没有用铁链把它拴住，也没有用铁链把这个分别善恶果拴住。利害关系讲给你听了，但是选择在你。今天神也把自由权放在你的身上，他说信与不信不能同乎耶和华，但是你自己信不信是随你自己去选择。所以我们要结婚的时候不要说不合适到不了离婚，千万不能有这样的。婚姻人人要尊重，实非时使他们分离，不能说不合适到不了离婚嘛。现在很多的人都在离婚，很可怜，在教会的圈子甚至传道人也离婚，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不管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或者自由恋爱，或者一见钟情，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交托给神，这种婚姻才会佳偶天成。选择配我等于选择哪一种生活，对方的个性、对方的灵性、对方的职业，就是你将来要跟他一起过生活的那一种生活，你要考虑。要准备嫁给传道人，你是知道我将来要做师母，所以将来你后悔是你以前结婚的时候没有考虑。所以我常常说我最敬佩那些中途出家的，像我是十几岁就奉献了，所以自己想啊，我不结婚则也要结婚，就要嫁给传道人，心里有准备。但是有的结婚的时候他丈夫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是他要跟他一起同走这条奉献的道路，那是很可敬可佩的，不容易，整个的生活要很大的变迁。所以选择配我等于选择哪一种生活。我有一个亲戚，他是一个外交家，所以他说我不需要有一个贤妻良母型的，只要是漂亮的带得出门的啊。选择配我就是选择哪一种生活。如果你要选择一个太太是乖乖的在家里给你按灯煮好饭，做一个贤妻良母的，那你就喜欢做这种生活，你就找哪种女人。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哈。所以对方的个性、对方的灵性、对方的职业，这些你都要考虑在里面。女孩子嫌男的，不要观看他有什么，有学位，有什么什么三 P 是不是？啊，三 P 是什么 P 你们知道吗？啊，有 PR， 有 PhD， 还有什么？哦，是吧？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光是看他有什么，乃是看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更为重要。光有外在的条件而没有良好的品格或者是成熟的性格，将来你跟着他你就有苦头吃的啊。他有三批有五批也一样的啊。所以一个男人应当要有责任感，肯上进，肯吃苦耐劳，信实可靠，容易相识，不固执，很成熟，选这样的男人啊。那男孩子嫌女的，不要光看外貌。我自己有三个儿子，所以我自己知道，他们的第一个头脑念头就是我要找一个稍微漂亮点，看那个。他说：“妈妈，我不能整天跟一个丑八怪在一起。”还有一件事情啊，娶漂亮的太太才会生漂亮的孩子，这当然了。当然，我们不要看一个丑八怪的一个孙子。但是问题啊，女人的外貌漂亮只是像一个花瓶一样，什么都会改变。这个漂亮的面孔有一天也会凋谢。啊，漂亮的身材有一天也会变。有一天啊，真是笑话，我跟牧师今年结婚34年，有一天我说好巧，怎么我会从结婚到现在增加体重34磅。牧师说拜托拜托，我要跟你再过几十年，如果再这样一年增一磅的话，那再过几十年的话太大了啊。所以这些人的外貌、人的身材都会改变，唯有品格，一个女人要娶她有没有厚道，心地善良的女人一生都不会改变。所以这是男孩子一定要拿来做参考，你要娶一个真正 温柔朴素端庄勤俭的一个好女孩子。外面虽然很重要，但是漂亮的女孩子也像一朵花一样，倒是那些不漂亮的女人耐看。你相信不相信？很多人看见我说，哎，师母你一点都没有变老，因为我不漂亮所以耐看。相反的啊，在我年轻的时代有很多漂亮的女孩子，现在我看吓了一跳啊，都憔悴了。你相信不相信？漂亮的女人，因为她们在人的心目中永远是那么漂亮，但是一旦一二十年不再看她的时候，你看了你会吓了一跳。但是不漂亮的人就是不漂亮，你二十年以后再看她还是那个样子。好像自我安慰一番呢。不过这是啊，给你们啊男士们一点参考哈。所以就是说，厚道、心地善良的女人比外貌更重要哈。所以一个女孩子要懂得持家啊，要懂得应节。所以人际为万物之灵，美满的婚姻不单是两个人形体上的结合，而是更是精神上和心灵上的契合，是吧？一结婚了以后，不是单单肉体的结合，乃是心灵跟心智上、精神上整个灵魂体的一个结合。所以人在肉体的接触中习以为常以后，会转而苛求魂的美，然而在魂的接触过一段以后，会发现人的不完美。因此当以灵性为基础为重要。一个爱主的女子一定会成为一个好妻子，因为圣灵会教导她。如果她有过分的，圣灵就告诉她说，这个不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好女子。所以如果你娶爱主的姊妹没有错。从前我们的教会就有一个弟兄，长得很帅，有一个女孩子，她很丑，她不喜欢她，但是最后他们结婚，她告诉她说，我因为看中你是一个爱主的姊妹，现在他们过得很幸福。相反的，我看过很多娶到郎才女貌一对一对，但是很多都出问题。所以爱子的女人有没有错误？莎士比亚说，爱不是以眼睛去看，而是要用心。很巧啊，我们中国的字啊，爱子里面有个心。所以我们中国人不光嘴巴讲 I love you 啊 honey sweetheart， 乃是真的里面有心。你要把你的心交给神，把你的心交给神。我们来看箴言书三章，箴言书三章五节到七节，我们一起来念。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在爱情里面，那个心里，你的心要归给神，不要依靠你自己的聪明。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主的时候，他会指引你当走的道路。最后一段呢，我本来有谈论婚嫁跟订婚，但是我只讲谈论婚嫁。这一代的年轻人比上一代人幸福，因为他们比较有较多的一个自己自由选择的机会哈。从前的父母啊，不允许我们自己去选择，但是现在我们自己可以相识，可以自己相爱，可以自己选择，所以要把握这个机会。健康的婚姻乃基于双方的选择跟他们的抉择。当思想，当你要抉择的时候啊，要思想。第一，我对婚姻的态度有没有正确？当你要谈论婚嫁的时候，你要思想，我对婚姻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吗？我想跟这个人结婚是想逃避困难吗？因为念书太头痛了，自己要处理三餐太麻烦了，啊，念书念得太辛苦了，学业失败，工作太苦了，我不喜欢跟我家里的人相处，所以我赶快找另外一个人赶快结婚了事，这是一个很错误的哈。你是不是找他成为你的一个避风港吗？谁都不是你的避难所，你以为他可靠吗？只有神是可靠的。你是不是想再利用对方？ 婚姻如果不建立在互信、互靠、互爱，有任何一方是想利用对方的企图，终究有一天要自食恶果。我们在思想，我真的爱对方吗？爱跟喜欢有分别哦。啊，爱，孩子很常常会喜欢一件东西，但是并不是真爱，因为不能持久。哦，很喜欢很喜欢某一件东西，哇，很宝贝很好，但是再过一阵子觉得不实心了，你看见没有？一点孩子玩的东西，把它丢在一边。爱是要负责的，我们不能说我很喜欢这个人，我跟他结，我很爱这个人，其实那是喜欢了啊，结了婚以后觉得不喜欢了，所以爱要付代价哦，爱不是单单喜欢，所以要跟对方想到讲到结婚的时候说，我真是爱对方吗？爱是要使对方快乐。爱是许多的时候，很多的婚姻是想使自己快乐，因此就会有冲突。真正的爱是想为对方着想，让对方快乐。真正的爱不是肤浅的那种喜悦，而是从内心真正的接纳，因此不是找一个能配合我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喜欢，达到自己理想的人做配偶，而是彼此能不能相合相爱。我有没有真正的认识对方，在这个认识了谈恋爱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了解对方吗？对方的性情，对方的爱好，对方的价值观，我们是不是有彼此充分的认识？对生活的展望有没有相同？有的人他盼望说，我盼望他将来赚很多的钱啊，我要买很大的房子，我要买好汽车，或者是说我要过一个很平淡的生活，我们有一个人生的崇高目标一起前进。所以两个人的展望同吗？价值观有没有同呢？学识有没有相等？这是很重要的。我能知道神确实要我跟这个人结婚吗？这是基督徒要问的啊。对方是真的基督徒吗？灵性有没有同等？有很多的人因为爱追求一个女孩子，他说好好好啊，他就跟他来查经班了，后来也受洗了，也在教会里也很热心哦，在查经班也表现得很不错，一旦结了婚以后真面目就露出来了。你看过这样没有？很多很多。所以要观察对方是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不是说因着爱你才成为一个基督徒，化名的基督徒，基督徒是做基督的门徒，是重生有主圣命的人，是愿意学耶稣样式的人。所以做基督徒你要看对方是不是真基督徒，灵性跟我同等吗？一个很爱主在教会有侍奉的姊妹嫁给一个出信主的人，那两个人会差得很多啊、哦。所以灵性也要差不多同等，大家有没有相配？相配的意思是有配搭的意思啊、哦。虽然性情、体型、年龄、教育都不同，但是有的东西相配，就是说很融洽啊、哦，很融洽，大家谈得来啊，觉得很多看法都一致，很多人生活的展望都一样。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长辈们的看法如何？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他不管长辈们怎么样，是有一些长辈们好像很无理，但是到底他们人生的经历比我们多，他们比较顾虑多，会给你很多的意见啊、哦。对方的家人，你能不能接受？有的人说我结婚我们相爱就好，一结婚的时候才发现呢，很大的问题发生于双方的家庭，有没有很多很多人烦恼？所以一定要了解对方的家庭，对方的家庭非常的重要啊！因为结了婚不只是两个人结婚，你将来也是等于跟两个家族的结合，结婚不是只是两个人结婚，是两个家族的结合。如果你不能接纳对方的家族，对方不能接纳你，这种婚姻除非两个人有很深很巩固的爱情，要不然也会造成问题。要在长辈们的赞同跟祝福下结婚，这是最美好的。还有一件事情，学业要有段落，不然有人结了婚以后还在那里工作，但是一定 还在那念书，但是一定要有固定的生活收入，两个人一定要讲，而不是说哎，到时再要船到桥头自然开，船到桥头自然开上，
自然
止 ，OK 所以不是这样哈，这太冒险了。其实不是还有很好的收入，但是最少要有固定的收入，自己要有一个准则哈，不可以不能说毫无计划，走一步算一步，所以这是都要放在考虑之内哈。所以求神帮助啊，今天我就与各位一同思想到这里哈，啊，盼望成为未婚者的一点参考。那现在我有一点时间，哎，让大家有什么想问的。
如果有一个对象，就是我们想要结婚对象，或者是你看上某一个人，怎么清楚说他就是上帝所为你安排的？
啊，通常我们不要一下子想到说这是上帝给我安排的人。我刚才不是说从认识做朋友再进入恋爱啊，这样，所以一下子不要说啊，这个人会不会是我将来的一个伴侣？这是要经过一段的时间，所以啊，做朋友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说从做朋友进而付出感情，那进而那样，那从在认识的当中就慢慢的会知道，这样，所以第一步就不是想到那么远啊，就是说也可以做朋友。
周师傅对这个男女交友之间年龄的差距有什么看法呢？像是交女的，
嗯，这个没有什么啊。特别的这个规定，以前我们中国人呢、哦，常常这样想说，应该男的比女的大，啊、哦，是吧？啊，原因是什么？他说女孩子啊，结了婚以后操劳家务，然后生孩子容易老，啊，所以一起出去的时候就觉得不相配，好、哦，以前的观念是这样，啊，但是现在我们认为，啊，最主要就是两个人成熟的程度，成熟有没有成熟？啊，如果两个人不成熟，当然不能相距太远，哦，啊，一般呢、哦、最好是啊，男还是比女的大，但是如果没有同年龄也是可以，啊、哦，或者是甚至有现在一般的就是因为姊妹通常是啊多过弟兄了，所以有的甚至姊妹比这个啊弟兄大的有，如果两个人同意愿意，那可以，但是对方。一定要彼此都很成熟啊，不因为说将来外貌的变迁或者什么来嫌东嫌西，这样我也看过很多女孩子比男孩子大的仍然过得很好的生活。
说大概是大多少、
哦、这个没有一定的规矩哈，大一两岁我觉得无妨啊，如果大的过分那是好像会啊，从外表看起来已经就是不是很相配的样子哈，这样
中国人常说好事多磨、啊、如果你跟你的朋友在一起常常虽然你都是基督徒可是常常会有争执存在，那是不是说主对你们做一种试炼，还是就说你们本来就应该 就不合应该就早点分开
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有一个原则哈，就是说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那么我们常常有这样的，就是说，我要带领他，盼望他能信主，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头。但是一定要他真的信主，好、哦，所以就是说啊，那么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是不够。如果我们把要用，我们发现我们就很快就会陷入这个感情。所以把他，如果真有心带着一个未婚的一个男朋友，要把他带到教会，让教会的这些啊走在前面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教会的传道人来带领他辅导他帮助他，那至于是说好事多磨，你是说两个人有争执是什么样的争执，是信仰的看法不同意或者是很多价值观啊或者什么样的看法，这是从刚才我们所听的这在做参考、哦、就是说是不是整个的人生价值观或者什么东西不同，那就不如早早的分开来。
看法如何？就是他们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就会学习认识彼此，认识对方，认识
你。对，啊、我很感谢主哈、哦， 我自己有三个男孩子，那么他们在非常非常的那个，好像是中国化的教导哦，或者是因为没有女孩子，所以就是我的孩子没有给我这个伤脑筋哈、哦，在交友，我还在他们十几岁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就告诉他说，你是男孩子，但是你也不能伤，你好像在表面上不会损失掉什么，但是不对，就是性的这些都是都给他有一个观念，还有因为他们在教会里，我讲我的孩子的例子。我说你在教会如果看见一个女孩子不是你特别喜欢的，不可随便去撩人家，恐怕弄得满城红衣哦。所以感谢主，在我的孩子没有在教会里跟任何人一个人，直到现在还没有看中他们所喜欢的哈、哦，这样但是通常现在的孩子十几岁哈、哦，甚至有的父母也鼓励，因为妈妈是学那个，就说女孩子不能放在家里让她久了，还一直都没有男朋友。但是这些性知识一定要让她清楚的知道，要让她清楚的知道，免得受吃亏哈、哦。这样，那么至于孩子一下好，也要看他是什么。孩子有时候会讲的哦，好像如醉如痴呢，讲的好像在做梦，所以就要给他讲说，冷静，交朋友，还有你现在这种，在听一下的年龄就谈恋爱是太早了。太早，这样就交朋友约会，让你认识异性，可以，但是要给他说明这个离你将来能结合是太长的一段距离，这样认识异性这是他最大的目的，这样。
像刚才你讲关于这个男女之间交朋友是非常关系跟道理，我觉得非常好，但是就是说。像我们现在讲，我们观念不是我们自己，我们自己 way over。但是我们观念是我们的孩子，我们孩子 teenager 在我们的当时。那就是说，刚才你讲这个信息，如何才能把这个信息，好比我们现在 youth 和 youth camp， 他们现在正在那里尝试，让他们有这种还没有开始性的这种观念在里面，把这个标准啊，这种路啊方面，让他们交朋友小心。
小
师母在这方面
今天下午有一个姊妹跟我谈起来，我才说哇，你很多的观念如果告诉现在的那个青少年，他们有的不听你的，他这样给我讲哈、哦。那么我自己以我自己教导我三个孩子的那个经验给我讲，有一次我的最小的孩子今年27岁，但是好几年前忽然10点多钟有一个女孩子打电话来，那我问她什么事情，9点多钟快要10点，他说有一个女孩子要来找我，要在我们在山里飞行附近啊散步。那我第一个念头就想到说，怎么有一个女孩子自动找男孩子，而且要在我们附近散步？我的邻居有一些我们的会友，当天他说牧师的儿子怎么跟一个女孩子在那里撞？但是我学到一件功课，就是说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你不能一直跟他 argue 哦，好、哦，有的东西我们就适当的一点。我就说这么晚了怎么样？他说我不晓得他要找我啊。那我说你小心啦、啊，我就这样讲。后来我避免跟他 argue 啊，我就进到房间，我就为他祷告。结果有一个女孩子来找他，谈到差不多11点钟，他们进来了，在那嘻哈哈笑。我想怎么一个女孩子已经11点，人家已经在睡的休息的时间，哇就笑，他这样。后来他就告诉我说，这个女孩子是我们在参加一个查经班。我不晓得没有这里有没有，在美国有一种专门查经的，是给青少年的，每一个礼拜一晚上的，他们在5年计划要把整本圣经查完，所以他们在那里认识一个女孩子。他说这个女孩子从这个，他们不是有通讯录吗？他说这个女孩子的爸爸开这个餐馆呢、啊，爸爸妈妈吵架，所以爸爸就拿起刀了要追他的妈妈，就要杀他。结果吵起架来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就很气的时候想跑出来，她是第一个念头就想去吧去喝酒，但是又她是基督徒嘛，觉得不对啊，她就看那个名单的时候就想，我要找一个中国孩子，总是觉得中国孩子比较安全，就找到我们的孩子。那么找到孩子以后就她陪她在那谈，我也学到一个功课，有很多东西你越逼孩子她不跟你讲的。到有一天的时候她自己给我讲，她说妈妈你知道前几天那个女孩子叫 Linda， 她怎么样讲这个故事讲给我听，这样。后来这个女孩子常常到我家里要说来，我就觉得好像不是我喜欢的那一型的、哦、那么她就有一天我的孩子就给我讲一件事情， 那一年他大概差不多不到20岁，还在念大学，他就给我讲，他说妈妈，那个琳达哈，他刚才你们去探望的时候，他来我们家，我们在谈谈，他说叫我给他 kiss， 他这样讲，那我就很紧张了哈，他就讲，他说，我说你怎么样呢？他说我说不可以，他说我们是基督徒，你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你，啊，他说我们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朋友就不能进展起来。如果你想跟我做朋友的话哈，那么不可以这个样子。我现在很得安慰，我就感谢主，我就拍拍我的孩子的肩膀，我说感谢主，你是上帝的儿女，我知道圣灵在你的心中，这是我自己的例子了。所以就是说你要跟孩子做朋友，我很感谢主啊，或者是教男孩子比教女孩子容易了啊。我的孩子一直是我的好朋友，他们什么都跟我讲，但是有时候我们也会 argue 在一起啊，但是有时候我知道是适当的停止，神教导我有的时候就为他们祷告，那他们有时候就会，但是有一些原则要讲给他们听，要怎么交朋友，要怎么做，怎么做。所以他们常常告诉我说，妈妈你放心好了。
第三天是不是讲
如何
教导
儿女？会第三天会讲。好，叫青少年方面的啊，青少年方面的，很伤脑筋的。但是很奇妙，有一天我的大孩子给我讲一句话，他现在在中华福音神学院教书哈，他给我讲，妈妈啊，很多人说青少年有反抗期，女人中年以后有更年期，有没有？因此讲，但是妈妈，我看你都没有更年期的那种现象，其实早都过去了哈。啊，以及那个我青少年的反抗期都没有，感谢神。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有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都有青少年的这个挣扎期、烦恼期，女人的过这个更年期的这种生理的不能平衡这些，但是主的圣灵在我们啊，很轻易的会过去。就但是我们是人呐、啊。但是如果彼此的关系好，彼此的关系好，他们就会把他的苦闷告诉我们。我们常常告诉孩子说，如果你信任我，有时候他们也会给我们顶嘴，就说跟你讲有什么用，你也不知道。或者他们有时候惯用像青少年啊用的，你很 stupid， 有没有小子？你很 stupid。那以前我第一个反应很生气哦，我就说什么你很 stupid 啊？妈妈只是英文不够好，但是很多东西。但是跟他 argue， 现在我觉得很没有说，是的，妈妈很 stubborn， 但是感谢神，神是智慧的源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源头。你不要再跟他 argue 没有完，就 stubborn 就 stubborn， 就是这 stubborn， 但是不要做 stubborn 的事情啊。所以求神帮助，就是说要有什么时候该收场就收场。有的时候我发现包括夫妻跟儿女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知道怎么收兵器，就有时候就在那里捅来捅去，捅到都受伤了啊。就是说什么时候觉得冲突了，适可而止，停止。
周师母对这个中外这个交友婚姻的看法怎么样
啊？我很坦白的说，过去我们常常有认为是啊，中国人啊最好是跟中国人结婚啊，同民族结婚的啊，怎么就可以举一大串的例子来讲说生活习惯方式啊什么这样，这些问题我跟我的孩子也谈论过。像我的孩子，我最大的孩子10岁就出国，最小的4岁就出国，所以他们就跟我讲说，那生活习惯，我们很多的生活习惯都跟美国人都差不多，他们都会这样，我们都有的时候讨论。那么现在我们就慢慢的，有一个事实，我们不得不承认，你叫在这里长大的 ABC。这些孩子们将来迟早都会面临的啊，这些 ABC 有多少中国人能跟他们有机会能成为朋友，就是像我的孩子遇到了台湾来的，他们也谈不来的嘞。好，思想方面以前所知道的谈不来，但是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更是谈不来的，话题都不一样这样。那将来迟早要面临到，也许有一天你的儿子说我认识一个美国女孩子，也许女儿说我要嫁给一个中国人，但是我们要心里好好的在神面前，是不是我觉得他们的结婚不合适，是因为我的面子觉得不好看，其实很大的因素是觉得吗？或者是 我们是不是要有一个圣灵的带领。我们现在的原则就跟儿女讲，牧师比我更开通，他老早就说你要准备心，三个儿子当中也许有一天夫人最少有一个会有一个养媳妇出来，所以我们现在原则说对方要一定要很清楚重生的旧的基督徒，还有要是就是说厚道啊，人内心的善良，是一个好女孩子，那其他的我们可以，因为我们不能说侄子，我可能就是以前侄子孩子，所以到现在我老大33岁了，老二31岁，老三27岁，都没有。所以就是说，我说我们也要不断做父母，要不断的改，就是因为以前要侄子，你不要去随便找教会的女孩子，你是牧师的儿子，不要给人家讲的这样，你不要找美国孩子，你不要这样，你不要那样，你不要这样，你不要，这是太多的限制。现在我们要安静的来思想讨论，跟孩子讨论，然后我们要面对很多的现实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用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不断的要长进，不能说啊不可以怎么样这样这样。在孩子有的时候，现在孩子当然会很小就会问说为什么，是不是？他不会说，你没有讲出一个很大的理由。有时候我讲不通我的孩子说，现在妈妈也不懂为什么。但是有一件事情，让我们来问神好不好？让我们等候一个时间好不好？到一定的时间，神会一件一件讲给我们听。这样就是，要不然你一直跟他 argue。孩子不听的，但是也听下去了。有时候我想可能就是听下去了，所以拖到现在了。那应该是这个要两分开两件来讲，他是不是觉得说啊这个男孩子很值得我爱，那这样的话我干脆不要去教会里，免得我成为一个性的矛盾。那这样告诉他就说你很可惜了，因为这是永生的问题，跟婚姻不过是人生当中的几十年，你要永恒的价值来比较是哪一个重要。好，所以要比较啊，让他衡量一下，就是说如果他爱那个男孩子，为那个男孩子祷告，盼望带领他信主，甚至如果他不信，不肯一直愣着不肯信主，也许神会为他预备一个更好的。不要，你们知道吧，尼托森哈，尼托森以前有一个女朋友，不要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他很爱她，很漂亮一个，但是这个女孩子很虚荣，他对尼托森有心愿献给神了，他说娶这么样的一个爱虚荣的女孩子，我也养她养不饱。跟她离开的时候，她就很心痛，很难过。但是她写了好多很漂亮的诗啊，当中有一首“你若不压橄榄”，是不是？有没有？你不压葡萄不能成酒，啊、哦，这样写。但是神在过不晓得多少年，我现在忘记了。那个女孩子重生的就改变了，还是把这个女孩子给她。所以。如果一个人就像亚伯拉罕一样，神说你把你最爱的独生子愿意带到摩利亚山放在祭坛上面，神就预备。但是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还没有试过，不是试探神哈，就还没有束缚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后来他如果要去跟他愿意放弃这永生之福，他愿意说服自己去跟人家，后来就如同这个胡德马丁讲，他是背一个包袱在走了，不是拿一个锁杖在走路的。
我们怎么样帮助教会里面的超龄还
不结婚的弟兄姊妹？啊，通常哈、哦、要鼓励弟兄姊妹们，通常啊、有一些超龄的弟兄姊妹啊、哦，其实现在的人都很晚婚的哈。如果要讲起来，我的大孩子也超龄了，33岁了。这样，现在大部分都晚婚，但是一件事情就是说啊，不要让他们觉得很着急，好、哦，因为现在普遍都是晚婚，不要给他造成压力。那么，不要让他们不能轻易的讲说我要报，我有独生的恩赐。很多人，你听过这个句话吗？啊，我有独生恩赐， 结果他一讲这样的话，想追他的人也不敢追了，因为他有独身的恩赐，所以不能轻开口讲说我有独身的恩赐。第二，不要觉得说我已经超龄，我已经超龄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这样的着急。第三，不要给他压力。有很多的人就穷帮忙啊、哦，帮忙的。其实有的人自己也过得很自在，但是我们给他穷帮忙，让他们更觉得好像是负重担。所以就是祷告，是神的时间一到的时候，就很奇妙，很奇妙的安排。所以我们的最适当的方式，很自然的。觉得还可以的时候，我们就不妨给他们介绍一下，这样。但是也很重要。我以前呢、哦，还没有做这个婚姻辅导的工作以前，福利务组竟然也帮助了做媒人呐、啊，介绍了四对，哎，感谢主，还不错嘞，还不错。哦，现在我越接触这个做婚姻的辅导，我越不敢，因为我发现太多家庭的问题，所以就是要替人家介绍哈、哦。现在只是说我不负责，我只是介绍你认识。好，让你们彼此认识而已哦，不负责起来，那其实你自己去做朋友，啊，这样。
就是说，我们在信主以后的话，我听了很多这个性格不行，不能同不一样，有时候是不是变成一个很大的重担？因为这些也许是有个信主程度的不同，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因为我们相信的缘故，很好的行为缘故，可以把啊对方的话呢。也同样的让他看到你好的行为，他的爱情到底多长进。那么说性跟不性不能同步，也那么我们越准备自己，那么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嘛，也灵性越高，但又不能同步一二了。那在这种情况下，师母再看看是怎么样。我是绝对反对这样的弟兄姐妹，不能跟没有信的同步。
信不能同步是神的原则哈、哦，是不能更改的。那么神实在是体恤我们，因为他给我们讲说，为了你自己的好。我刚才讲，明天我也会讲，就结婚不只是这个体的结合，就是魂跟灵的结合，好、哦，因为这个如果单单结婚呢、啊，不只是单单外面的吸引，将来也是魂的结合、灵的结合，那么这个会可见很重要。我刚才不是说肉体的层面过去了，就要寻求这个魂方面的美，那魂的方面觉得习以为常，又就灵的美，那灵里头没有办法沟通的话，是很痛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原则。那么如果我也看过有的爱子的姊妹带领一个微信组的成为基督徒友，那么要花时间了、啊、那么一定要不是自己来带，要把它交给教会一些爱主的弟兄来帮忙带，神会成全。但是神看我们的动机，看我们的机心，我们如果愿意随随便便放弃这个原则，放弃这个原则，我们自己找苦吃。但是我们坚持不放这个原则，神自己也会带领。这样。
请问呢？你怎么解释这个夏威夷跟一般是里面到地动很小，但是好像里面是逼迫的？哈哈哈哈哈！这个属性一定有原则，这个很直接的问题。有没有办法的？
对不起，我还不知道你的重点在哪里，是在问什么？
姐妹很多弟
兄，太姐妹多过弟兄。
对，所以姊妹就很多就不能结婚了，对
呀、啊。啊，就是说失去这个啊机会，这样哈、啊。我觉得我常常建议，但是有的人啊，你有没有听过有的地方那个地方都是学校都是女生，那么又有的地方的学校又是男生，好，所以真的如果有可能的话，有的教会哈。或者查经班应该有常常有联谊的，好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是这样。要不然他当然，听说我曾经到过一个查经班，那里都是姊妹，只有一个弟兄呢。嗯，那就是说要常常跟别的查经班哈、哦、或者教会有联系，就给他们机会哈、哦，就给他们机会。而且借助夏令会这种哈、哦，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
这样的话，大部分地方都是你做，
还是
啊？交代下去的话，男的还是你来做的。那他意思说，只要这样的姊妹姊妹是不是就不能结婚了？
也不见得。以我自己的经验哈、哦，我看的哈、哦、啊、有的你看说，哎，这个人大概是已经没有希望了、哦、但是后来神还是给他预备，不过就是要准备心的哈、哦。 啊，说求主怜悯啊，这样就说有的姊妹也到某一个年龄的时候，自己心里准备就是说，也许会变成啊失去配偶的人的那个做人的后母，因为你一定要非这样给这个啊没有结过婚的男的，就是说你的年龄到一种哦，已经超过三四十岁，那男孩子除非那不多了啊，现在也等在那里，还有。一个也是很不公平的哈，他们常常讲说男孩子是三四十岁还可以找一二十岁的女孩子啊，就是有一点不大公平的啊说法在那里，这样不过就是问题就是说到适当的一个年龄的时候也是自己准备行，也许如果有人来告诉我说有一个失去配偶的人，你不要很生气，有的人也不敢讲啊，就想这样恐怕他反应很气哦啊，这样对，还有也不是说啊非得要结婚不可，也要有一个潇洒的过这个独身生活，因为以前的结婚的目的是要好像是说找一个长期饭票，现在的女孩子根本自己也可以解决她的生活问题，所以最重要就是说宁可不结婚不能结错婚了，你随随便便找一个人来变成你的包袱，那是我们要一同走人生的道路，是不是啊，随随便便的找一个包袱来背的话是很痛苦的了，啊，所以不要说我年纪已经大了，所以将就，啊，这样，那虽然是很少很少，但是神总是有很奇妙的待遇。我的意思说，可能就是，啊，嫁给做变成啊这个后母，但是也很奇妙，也许神就借助他们。我看过很多的 case， 啊，自己不必要有生产之苦，就自己有孩子了。那他也可以做一个很好的母亲，我看过，那这样。
我想请问一下，你相信上帝为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一个最完美的人，还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选择？
啊，理想的伴侣哈，上帝也给我们自由的选择，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也会遇到神给自由选择在你的手中。那么你愿不愿意寻求神的带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啊，那先入为主的是把我们自己的喜好条件都放在前面，那神也让你去选择，所以是有的人结了婚有很痛苦的也有这样，但是有的人要很清楚神的带领，神自己就会祝福他们的婚姻。
我们应该等
最完美的，对，等最完美的是在将来呢，或者是在我们是在很以后呢，或者在我们经常在过的这个，我们有时候也会不是很清楚哈，哦，啊，所以就是真的要求神给我们智慧，是不是在等候呢？等候而让机会过去呢？我的孩子也亲自给我讲，他说我们以前在大学团契里，在大家很好的女孩子，就是你说外国人不考虑。好，或者是就是说怎么样，所以有很多的机会过去的也有这样，那么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要给我们智慧，就是说是在等候更好的在哪里呢，或者是在周围里已经神已经在预备了这样。还有什么想法没有？好，那个明天虽然是讲婚姻的条数啊，我觉得对这个没有结婚的人也做参考也很好，因为将来有一天你们都会结婚嘛，哈，都会结婚，那么早早准备我觉得很好。现在通常周牧师要给人家啊证婚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给他上差不多20小时。